2009年的冬天，新世纪即将踏入第一个十年， NHK 推出了纪录片《沸腾都市》，最后一集主题为东京，主创们幻想了20年后的都市，他们用漫画来表达憧憬。在2029年，东京已经进化成了一个天上地下和海底的全方位膨胀的生物体，它甚至可以自行决定开关东京塔的灯。如今节点将近，东京的边界由陆地蔓延至港湾，又由港湾升腾至陆地，东京都喷薄进化，东京塔璀璨夺目，但没人知道塔尖的闪烁是来自于人的控制还是城市的意志。彼时片中某利壁炉的社长自豪地介绍罗蹦基希鲁斯，如今已然竣工，华丽的玻璃幕墙高耸入云，似乎在向仰望天际的人们宣告东京铁塔亦可平视。等到太阳西斜引入壮观的塔楼群内，沉睡了一天的城市开始苏醒，登上罗蹦基希鲁斯摩利塔瓦52层的露台。此刻大家剥离了身上的一切标签，抹去了肤色、国籍、信仰和一切不平等，都变成了同一期许，点亮东京。天色渐暗，霓虹亮起，伴随着六本木之丘上的节奏声，仿若城市真的在呼吸，它的脉搏跳动着。人们在东京湾呼啸的海风中见证东京的灯火，仅以此时，仅以此地，一切自然又平常，仿佛此刻的脚下之地作为东京苏醒的起点是如此的理所当然。原因无他，因为这里是港区。如今我们聊到东京港区，第一印象大都是比肩纽约曼哈顿的东京富人区。这里是日本人均收入第一、社长比例第一、富豪占比第一、地价第一、地标第一、魔幻第一、名媛第一，这里是亚洲财富的顶点。但如果我们翻开历史，就会发现港区其实没有历史。毕竟若以官方角度来看，连港区这个名分也不过70来年，其由1947年战后重建，将原本的支区、麻布区、赤坂区合并而来，改名为港区。但是没名分不代表没过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较于新宿、涩谷这些随着德川幕府才形成的街区来比，港区从一开始就和江户这座城相伴而生，而一切的开端发展都要追溯到中年男人爱好的尽头，钓鱼。众所周知，东京的前身是江户，江户的开端是钓鱼，而港区的开端则是为了服务钓鱼佬。早在飞鸟时代，彼时的关东地区尚未大规模开发，当地的原住民日常吃穿还是以渔猎为主，而彼时的钓鱼佬们为了避免空军找标点，沿着羽田川和幕黑川两条河顺流而下，终于在入海口发现了稳定油口的鱼情，于是分别建立了小渔村，名为石滨凑和品川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两个小渔村就是江户城的起点。而等到了室町时代后期，关东第一名将太田道灌闲来无事，到品川凑准备甩两杆，结果窝还没打呢，就见到了一种名为九成的鱼跳出了水面，甚至多鱼起飞，舞于水面。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进程，生物学还得再等几百年，于是这自然被看作了天降祥瑞，将军顺应天意，决定盖座城。公元1457年，攒了大半辈子的老婆本的太田，在品川凑的北边山坡上堆起了一座土丘，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江户城的雏形。对了，这个土丘如今还在，就在皇居的外花园上。虽然开局一个坡，但是在太田的治理下，曾经的小渔村逐渐连成了片，成了江户的城外厅，于是便改名为江户凑。许多庶民在码头附近买卖大米、鲜鱼等日常用品，渐渐的，江户城连带城外的江户凑成了关东重要的商业据点。但这份繁荣随着应人之乱、武家失控而终结。老话说得好，荒田无人理，耕好有人争。眼看江户从郊区的渔村摇身一变变成了商业中心了，有实力的邻居们都惦记起来了。而相比江户城那个小土坡，城外的热闹繁华的江户凑更是诱人。后世的主人不断更换，从创始人太田道灌再到上山定正，从混乱之地再到北川雄霸， 而最终归属，想必熟读历史的诸位都知道了，正是咱们的归心人贾康公啊。其实这事儿吧，太阁也不厚道，乱世终结，封功赏爵，你再不爽咱归心人，但人家真的是为了革命流过血，为了乱世拼过命的呀。最后划分地盘，你给个江湖城是啥意思？谁不知道咱归心人老家在三河，本来我是河里的王八，你非把我弄到江里来，最后老婆孩子被人一锅端了吧。而当时的江户城是个什么情况呢？不说是繁华城市吧，至少也算是一穷二白，总共屁大的地方就他妈几个小土坡加几所破房子，空地倒是有点，但都被邻居们拿去晒咸鱼了，咋办呢？咱归县人定睛一瞅，这地方你看哈，它真是要纵深有港口，要城池有港口，要商业有港口，反正横竖就是个港口了。于是1591年，德川家康以港口为基业，正式兴建了江户城。等到了官员合战后，老龟自己都没想到自己硬是超长待机，熬死了所有对手。当年的江户渔村如今成了幕府所在，各级军政中枢部门机要把城里填得满满当当，并且为了控制雄藩大名，也得把他们叫到眼皮子底下才安心。但毕竟都是藩国之主，来了也不能安排得太随意。左看右看，南边靠海那一片还挺热闹的，外籍大名就住那儿吧。而正是这一举措，让曾经的城下厅纷纷有了自己的专属称谓。比如有一片地方，因为安排了青木、上山、高柳、一柳、片桐、朽木六个名字里带木的家族居住，于是这里成了港区的萧金窟六本木。再比如有一片山坡，因为住满了德川家的旗本，因此被称作玉祖坂。而玉祖坂所在的地区又因为红土遍地，如今成了港区的商业中心赤坂。再比如当年的江户有36座城门，外地人想从港区进入到江户城，走最近的城门是12地支银方向的城门，而银对应虎，所以城门所在的地方就是如今的新贵聚集之地虎之门。所以大家如果对日本的历史有了解，大概就能知道如今很多地名基本都是结合历史的字面意，就好比日本人常说的大手会社，不是指公司的门路手眼通天，而是指千代田皇居的旁边有个车站叫大手厅，这里是整个日本地价最贵的地方，甚至没有之一。无数的世界五百强及国际的超一线酒店诸如安曼都坐在于此，能在这里办公的企业无一不是日本的顶级公司。所以日本所谓的大手会社最初只是一指坐落于大手厅的公司，只是后来这个称呼越传越广，大手会社才变成了如今泛指大型公司的意思。说回来，随着天下安定，日本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安稳时代，而安稳的只是时代，并不是江户。如果你有机会跟着南方人大夫一样穿越到江户时代，你要问当地人江户有啥特产，那得到的高频回答肯定包括了江户之花。注意，这里的花既不指什么名贵花卉，也不是指那些吉原头牌，而是大火，坟地催成那种大火。由于江户位于关东平原，受干燥季风影响，叠加为防地震建筑多以木质为主，因此江户成立的260多年前，前后后发生了89次大火，平均每三年就来一次格式化。而这些大火里最邪门的当属于1657年的明利大火，而大火的开端则是一件镇绣。这里解释一下，所谓镇绣是日本和服的一种，当时的江户城里有一件紫色镇绣，这件镇绣前后有过三任主人，而这三位少女在穿过这件镇绣后，都在自己16岁那一年1月16日离世，一次是倒霉，两次是碰巧，三次这就是邪门了。于是江户的本庙寺的高僧们决定做法驱邪，结果在烧掉衣服后飘起的飞灰引燃了佛堂，大火一发不可收拾，从本庙寺一路向南烧到了港区海边才停，足足两天两夜。事后统计，这场大火烧毁的民宅商铺无算，桥梁61座，更要命的是把港区的大名武士宅邸也烧没了900多间。等到灾后重建的时候，不少武士大名都说港区靠南不吉利，高低不住了， 纷纷西迁，搬到了如今的世田谷附近。所以如今东京一提到老钱，大家就联想到世田谷，不是没有原因的，人家从几百年前就富过。但大明怕火可以走，商贾们却离不开赖以生存的港口，纷纷入住了港区地界，港区的商业自此得以重新发展。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富商的崛起让德川家当年定下的城市阶级制度逐渐崩溃。而等到了幕末，随着佩里扣关打开了日本国门，各国的使臣纷纷进驻，港区摇身一变成了幕府对外的使馆区。而由于江户幕府闭关锁国的政策，日本对外只认两个国家，一个中国，一个荷兰。而江户港作为日本为数不多的能连通世界的窗口，港区成了汉学、兰学这两种高端显学的科教区。正这种学术氛围的存在，让这里诞生了日本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私立高校——庆应艺术。而到了明治年间，江户最终定港成了东京。1877年，东京港开始了现代化建设。隔年，麻布、织、赤坂三区成立。而等到了1880年，东京港才完成了通水通电的现代化改造，是日本几大港口中最后完成现代化改造的。而彼时的神户、横滨甚至长崎早已经蒸汽轮船满江跑了，但拥有了现代化港口的港区并没有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因为此时的日本已经是军国主义的道路上小跑助力了。从1891年日本陆军学院搬到青山开始，港区变成了战争狂扎堆的地方。此后的50多年，政变、刺杀、宫斗、权谋不一而足，直到美军的轰炸机渡海而来。二战结束后，战败的日本第一次逃离了明治以来的军国主义高压，人们得以把心思放到了经济发展。1947年，时任东京都知事的安井诚一郎宣布要为日本的未来打造一座世界级的港口。同年，赤坂、麻布、织三区合一，成立了东港区，后因为东京都东港区读起来太拗口，故简化为港区。于是港区正式成为了东京23区之一。彼时的港区在经历了战国的动乱、江户的封建以及近代的高压后，终于找到了契合自己的身份，人们将其视为日本重建的起点。而港区未来的璀璨成就也会回应这份期待。就像是地震后的银座，在工业高速发展的现代，重建的进度永远会赶在人们期盼的之前。神武景气之下，港区见证着东京港货轮的来往，这些高大的钢铁船舶带走了日本骄傲的产品，带回的是世界支付的财富。1958年东京塔落成，这座比埃菲尔铁塔还高出13米的钢铁巨兽是日本腾飞的象征。有关它的选址几乎没有任何争论，港区从来都是东京人乃至所有团块世代心中的不二选择，因为港区是日本经济复兴的起点。而在这种独一无二的向心力下，丰田、本田、日产、索尼、松下、日立等一众日企行业标杆选择将总部建立在了港区。而商业的繁荣必定引起金融的发展，刚好这些西装革履的财富猎人就在隔壁的中央区蓄势待发，而财富所环绕的权力就在虎之门对面的千代田里搅动风云。这也是为什么在23区中副都心在不断增加，迄今为止已经多达了7个，但都心三区永远都是千代田、中央区和港区，这里分别代表着权力、分配和财富。也许在人们眼中，港区的繁华与中央区相比不分伯仲，毕竟你有六本木，我有银座，你有虎之门，我有日本桥。但然后呢？中央区虽然如今贵为核心三区，但真正能让世界熟知的也就剩下银座和日本桥了。但港区可不止如此，论商业这里有赤坂新桥，论豪奢这里有麻布青山，甚至论权力这里都有个虎之门。就算是港区最不受待见的台场西流，好歹还占了一个旅游胜地，坐拥着浪漫第一的东京湾和彩虹桥呢。如果说中央区是玩乐的竞技场，那么港区就是欲望的狩猎地。欲望同等，猎人与猎物却是不平等的。在港区的夜里，猎人与猎物从不固定的攻守之势一念倒转，而那转瞬的一念便是欲望的闪烁。杂志《东京日历》中曾提到过一个词汇，港区女子初见封面 很容易被那些妆容精致的姑娘们所误导，让人误以为这个词指代的是一个群体，而事实上这个词指代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被称为港区女子的女性通常画着西式的妆容，五官在科技的加持下精致的浑然天成，全身上下琳琅满目且搭配考究，出没在六本木高级俱乐部和顶奢行政酒廊以及一众的米其林餐厅。这些女性工作不详，收入不详，经历详，但不一定保真，言语乖巧，举止端庄。如今的中文互联网上通常将这类姑娘提炼成了一个简单的词，名媛。但相对于中国走进科学的粗糙，港区女子通常会在认知和谈吐上更具有国际视野，高出叶柯三个 Angelababy， 至少她们说不出奶香与淡奶香这种奇葩言论。而她们也构建了港区夜晚的欲望，比如开篇提到的 Lobongi Hills 曾作为港区的地标，如今被称为拜金女的迷梦，里面住满了各类真假名媛，所以有人调侃为名媛罐头，而名媛们则称其为圣者主之家。这里以金钱分野，上流与下流之间的隔阂只在于钞票厚度。但是港区女子们自诩猎人，圣者组又何尝不是在物色猎物呢？一方以美色作饵，另一方以金钱为钩，双方都以为自己是玩家，沉浸其中，但都忽略了大家都是欲望的玩物。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年轻，容颜如此，财富亦如此。可即便抛却欲望，港区也常年位于东京人心中最想生活街道的前三甲。很多人讨厌港区的优越感，但自己也想获得这种优越感。年收入超过1000万的高收入人群最想居住的10个街区里，港区占了6个。顶级医疗、私立名门自不必多说，夜里声色犬马的六本木在太阳升起后便化作了时尚前沿。表参道的奢华现掉于银座也是不遑多让，麻布十番鳞次栉比的小店咖啡馆无时无刻不在彰显于品味与质感，而南青山的静雅又让人忘却这里是东京绝对的市中心。虎之门与六本木双塔傲立，给这片难得的都市丛林勾勒出了未来的都市样貌，而塔下川流的21寸轮毂里是无数意气风发的新贵名流，而塔外便是一览无余的东京湾，凭栏远眺便是升起旭阳的海平面。正因为如此，造成了港区冠绝23区的昼夜人口差。根据东京都23年公布的报告显示，在白天的港区有 22.43 万人工作游览，但是到了夜晚降临，只有 4.1 万人会回到港区居住，昼夜差距是 5.4 倍。从这儿不难看出人们对于港区的向往，但向往之余，人们就会忽略港区不过只是一个面积20平方公里的街区，骑单车绕一圈只需要1小时。但就是这1小时的骑行，你就已经看到了圈层氛围、高级住宅、顶级医疗、私立名门、临海塔楼和欲望午夜。不同于泡沫时代的盲从，眼下的人们对于港区塔楼的追求更多来自于价值的肯定。毕竟除去以上的所有优点，但在寸土寸金、面积有限的港区，塔楼的稀缺性就是与生俱来的，而出价者也是从全日本上升到了全世界。随便一套 ILDK 的公寓都是8000万日元起，那些高大的塔楼更是动辄破亿。但没人会认同这个价格有问题，购房者只会觉得如果能摇号买到，这个价格才是真正捡的大便宜，此刻脱手便是30%利润。但没有人愿意，他们更渴望的还是能在港区有一扇属于自己的门，这扇门背后是名为上流社会的门票。但即便如此，港区也绝非一个只求浮华而忘却内涵的地方。虽然各类沙龙和活动不那么方便，但好歹同一张书桌对面的会换成忙里偷闲的精英律师亦或投行新秀，而不是某个转瞬即逝的 Web 传销暴发户。朋友随意谈起的艺术展虽然未必都来自于六本木的美术馆，但也可能是麻布十番某间咖啡馆里初出茅庐的小人物。这里是港区，人们对于艺术是宽容甚至有些纵容，当然有艺术自然会有学术。当人们津津乐道庆盈校内的新花边时，也会乐得 走进庆盈周末的公开课堂与公共讲座，坐而论道，亦或是吃瓜八卦，都不耽误。以上种种就这样静静地铺陈在港区里，等到太阳西沉，华灯初上，港区换上了另一副面貌，有人乐得参与其中，无论收获多少，但更多人都在渴望拥有这些，无论代价几何。